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北京大学2006级医学部药学院校友杜丽丽姐妹的信仰之旅。从搅局者到信靠者，我的生命这样被上帝征服。发表于《从未名湖到生命泉：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》第三册，由普世佳音出版社出版。杜丽丽出生于北京，2006到2010年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本科，2013年9月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华人福音基督教会决志，次年复活节受洗，现回国从事医药领域工作，与北京恩道归正进信会聚会，任执事。最喜爱的经文《哥林多前书》3:18，人不可自欺，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，倒不如变作愚拙，好成为有智慧的。从搅局者到信靠者，我的生命这样被上帝征服。在我的同龄人中，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。随着中国经济从9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，这个时期长大的孩子大多不再缺衣少食，取而代之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。在皇城根附近某机关大院里长大，到我10岁为止，家里6个大人围着我一个小孩转。按我妈的话说，我就是活脱脱一个恶霸，唯我独尊，觉得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我的，若有人敢碰我的东西，我就用眼神杀死他。长大一点稍懂事后，按着父母的期盼和自己定的目标，一帆风顺地上最好的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。虽然各中不乏努力，偶尔也有挣扎和烦恼，但一切耀眼的光环来得如此顺其自然，因此觉得自己能力本该如此。刚进北大时，校长致辞：国家以及世界未来的50年就在你们手里了。听了这话，顿觉自己责任重大，当一使全人类得益为重。之后经过重重难关，又理所应当的拿到了博士生全额奖学金，来美国深造。无聊的搅局者，初到美国，寂静的环境确实让我不适应。课业过后，休息时间可做的事情寥寥。以前在大学，来自五湖四海的精英们真是以复兴世界为己任，谈古论今，畅所欲言。来到美国后，除了大家聚在一起打牌，没有什么更有创意的活动了。没有雄心壮志的辩论，没有针砭时弊的犀利，难道日子就这样平淡如水的流逝吗？现在想来，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普风。传道书1:14，这经文形容的真是贴切。有一天，室友邀我同去教会团契看看，他是被同一个实验室的基督徒博士后邀请的。我想，与其打牌浪费时间，不如去吧。况且美国是一个基督徒占75%人口比例的国家，了解他们的信仰，就可以理解他们很多行为背后的准则。本着这样的想法，我第一次来到杜克团契。当时团契里已经有不少同班同学，这让我没有陌生感。经过温馨又和谐的晚餐交谈，我第一次参加查经。但整个查经过程，我的脸上明显写着开玩笑的吧，这世界上有上帝？怎么可能？我之前20多年的学都白上了吗？况且若你们的上帝那么好，为什么会有十字军东征这么血腥的事情发生？上帝若存在，为什么还让那么多人受苦？我立即以一当十，雄辩群儒。很久之后，有位弟兄告诉我，当时他们都认为我肯定是故意去砸场子的，可见我当时态度多么恶劣，心多么刚硬。旁听的不信者，可是就算我不认同团契里大家所讨论的，但是我每周都会去，因为我认为这总比打牌浪费时间有趣多了。每一个我不同意的观点都会衍生成一个哲学思辨的话题，比如人生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，苦难到底是好是坏？这些观点的争辩让我似乎找到用武之地，终于没有了脑细胞太多没处使的感觉。 虽然我到处跟人吵架，但没过多久，团契里许多弟兄姐妹都和我成了好朋友。第一个尝试给我传福音的是一位朝鲜族姑娘，普通话不是很流利。那天我们聊了2个多小时，她说一句我顶一句。她说：“上帝很爱你啊。”我说：“我不需要他爱啊。”她说：“软弱困乏的时候依靠上帝啊。”我说：“我不软弱不困乏啊。”于是这次传福音以失败告终。许久之后我才知道那次经历对她打击挺大的，但是另外一位姐妹安慰她说：“不要辩论，爱她，为她祷告就好。”因此我们依旧很要好。奇妙的第三位，参加团契大半年，我一直没有被说服，仍旧态度蛮横的和人辩论。现在想想，是先入为主的无神论阻挡了对神存在的认知。长这么大，理科生的思维让我觉得任何事都需要证明。我当时认为，团契里大家解释人互相尊重的感情，人类社会行为的发展，世界的产生，科学哲学的进展，所有一切的大前提都是神是存在的这个假设，但我不认同这个假设，因此他们得到的结论我统统不接受。直到2013年2月的一个周三，我去参加团契，那天看了部动画片叫《平面国》，是讲一些生活在二维世界的方块、三角、圆圈的故事。主角小方块和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，天天上班。有一天他做了个梦，到了一维世界，看到一条线段生活在一条直线上，在左右移动，不亦乐乎。小方块对线段说：“你还可以上下动啊。”但是线段说：“不可能，世界只有左右。”小方块穿过那条直线说：“你看，我在上下动。”在线段的眼中，他看到一条忽长忽短的线段在不停地变，因此线段很惊恐地说：“走开，你这个怪物。”小方块觉得这条线段不可理喻，就离开了。他醒过来以后，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：“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除了左右和上下，还有里和外。”接着他看到地上出现一个点，慢慢变成一个圆，然后又缩小成一个点。他惊讶地喊：“你是什么怪物？”突然一个东西将他顶入一个三维空间，他看到刚才穿过他所在的二维平面的是个球体，这个球带他游览了千奇百怪的三维世界。球体在把他送回二维世界之前，嘱咐他将三维世界告诉他那里的所有人。小方块带着球体的嘱托，经历各种艰难险阻，回到二维世界，向二维世界的小伙伴宣告三维世界的存在。他经历了统治者的迫害、同类的不相信、被入狱等等，最终在神迹被体的帮助下，他成功让所有人都相信了他。最后各种多边形来采访这个方块先知，说既然有三维世界，那在三维之上有没有四维世界呢？镜头拉到三维世界的球体面前，那个球体悠悠飘走，留下一句：“当然没有。”迟来的觉知。我看完动画片后很震惊，如梦初醒。我不就是活在三维世界，觉得三维之上的世界当然不存在的人吗？但若真的存在四维，那五维、六维甚至多维是不是也存在呢？我们的认知被维度局限了。那上帝有没有可能存在更高维？之前在团契查经所知，上帝是从亘古到永远的，他不受时间约束，并且主行的那些变水为酒、五饼二鱼的神迹，我以前完全嗤之以鼻。如果从更高维来看，不就完全可以解释吗？另外，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道成肉身，受死后又复活升天，很像三维的球在二维平面上穿过，然后又离开了。那天我恍若开窍，千奇百怪地想了很多，非常兴奋，随之而来的是对上帝深深的敬畏，还有恐惧。存在于更高维的上帝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降维打击般的存在，处理起我们来，不就跟捏死蚂蚁一样吗？但在经历了2天激烈的思想与情感的冲击后，我意识到， 上帝并没有像踩蚂蚁一样去处理我们这些本渺小如蝼蚁的人类。这又是为什么？因为他并不是为了处置我们而创造我们，而是因为爱。神啊，你和这世上的君王有本质的不同，生死都在你的手中，而你却以爱相待。感谢主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箴言9:10。在过了理性关之后，我对周围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。但就如大家不相信扫罗已经不再迫害基督徒一样，没有人敢带我做绝志祷告。后来还是校园传道专门到我们小组来带我做绝志祷告。我记得当时他用属灵四律给我讲福音的全部内容时，我其实只明白第一个律，神，而后面的几个律，罪、救赎、接受救恩，我完全不明白。但之前的冲击力对我影响太大了，我当时处于上帝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所以你们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的状态。现在想来，庆幸的是当时的教会是个信仰纯正的教会，让我做的事情都是一步一步使我更加明白全备福音。并且绝志祷告的这次经历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圣灵内住。铁磨铁的雕琢之后，又很幸运，我很快就得到了初阶门训的机会。想来实在感恩，因为这种机会在我接触到的众多弟兄姐�妹的经历中都不常有。近四个月的门训，我感觉是一个灵命扎根的过程，使我这个刚刚信主的新信徒成长为一个稍微可以自己站立、自己寻求的人，并且从年长的姐妹那里学习如何过基督徒生活。我是一个锋芒很尖锐的人，上帝要搓掉我的锋芒，于我而言必定是很痛苦的。但没关系，我知道我这辈子都离不开他，他琢我磨我，我心甘乐意。被上帝调教主要有两个地方，工作中、侍奉中。因为我还没有婚姻中的调教，希望以后会有。现在想来，陪伴在刚信主的我周围的弟兄姐妹真的挺惨的，他们经历过不信时的我的锋芒，也经历过刚信时的我的棱角与磨合。一个自我中心习惯了的人，在加入服事后，就是在和其他同工铁磨铁，磨得血肉模糊，磨得我也很崩溃很委屈，老是问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呢。后来每天在灵修中的更新，加上大家的补气，我越来越明白自我中心是爱的对立面，去爱就不能高举自己，而要舍己。慢慢我对人的态度更加柔软，能听进去别人的话，真的是在关注别人的需要，成全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工作。虽然我有的时候还是很硬，不够温柔，但我愿意努力，因为这些爱的果子才是能存留在天上的。服事的经验也在增加，承担的责任也在增加。最感恩的是我发现我愿意成为在团契里调和众人的角色，使人和睦真的是有福的。这过程中我也思考了男人和女人本质上的不同，我甘心顺服，愿意去成全弟兄们，扶持弟兄们，帮助他们成为领袖，自己退后成为帮助者。在上诉方面，我不能说我已经完全操练好了，我还要继续向着标杆直跑。上帝在服事中的调教是关系和使我谦卑的调教，在工作中被上帝的磨练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层面。这个过程中所需要解决的本质问题和五一营会的大体信息相符合，就是你要选择以什么样的态度活在这世界上，以这个角度去思考为什么要工作。当然现在的我已经想明白这个问题，可惜在美国的我并不明白。我其实本来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读书，只是因为能读也考过了就去了，好在还信主了，这是最大的福分，也让我知道上帝赐我的一切经历都不是白白的。独自漂泊异乡的生存压力是很大的，扛米扛菜，修水管换灯泡，水电网、手机、信用卡、保险账单， 甚至到最后洗衣服、换床单都能成为压力点。这也是让我能理解北漂们生存压力的一方面。而在国外，这个点还要再嵌套上语言和文化的隔阂，独自一人也没有家庭的依靠，所以说女汉子都是被逼的。如果可以不这样，谁愿意当女汉子？而我当时就是不明白。学术圈也很不好混，实验做到最后都已经是多年的熟手，随机因素仍然很多，思路上的瓶颈更加致命。我在这种情况下苦苦支撑了那么多年，到最后终于撑不住垮掉了。生命观的更新，休学、回国、看病，教会主任牧师都不理解，说丽丽怎么还能得抑郁症？到大夫那里问诊，才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双向症。双向情感障碍症，一种游走在躁狂和抑郁两极之间的症状，和遗传有关。我是指躁狂少抑郁的亚型，还头一次听说原来烦到极限了也是可以想死的。双向是因为脑内神经递质过多引起的，我就像人体自带了许多安非他命似的，天天被动嗑药，在这个基础上再长期钻牛角尖，人就崩溃了。但是这个经历就像我生命中被上帝强制按下了暂停键，我不得不在这时思考，我为什么活着，为什么要工作。起码明白了一点，活着是大于工作的。如果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做，工作、生活都能把人逼疯。我又转念，见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能胜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明哲的未必得资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，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。传道书9:11。既然是这样，那么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，当纪念造你的主。传道书12:1。我回美国以最快速度把硕士答辩做完，再回国一点点归正自己的状态，在祷告中寻求并明白自己为什么在做现在的工作。人的状态还是和际遇有关的，这是肯定的，但我未来的际遇会全都是在祷告中寻求上帝的意向而来的，因此我就不再害怕。上帝在工作中的调教实质上是生命观的调教。现在既然脑内物质那么过剩，精力那么旺，不为主用都说不过去了。上帝现在让我活着，有他的旨意，我活着也不是为了我自己，而是为主活。并且若不为主用，这些过剩的精力只能给自己找麻烦，越关注自己麻烦越大。这样看来，服侍主、服侍教会、服侍弟兄姐妹是上帝赐我的大大的恩典，让我为主有点用处，也活得轻松点，不会老是陷在自我里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诗篇23:6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哥林多前书2:9。感谢您的聆听，愿上帝祝福您和您的家人。